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31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川普想要收购格陵兰岛，扩大国家的版图。那么在之前这个总统呢就派他的儿子去访问过那个地方，然后呢现在这个层级开始拉高了。在上个周末呢，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太太去了这个格陵兰岛访问。那么在那里呢，这个他是向民众呼吁说纳入美国安全的伞下会比跟着这个丹麦要过得好。那么也批评丹麦政府在格陵兰岛上做得不怎么样。那么这一连串的操作让格陵兰自治政府的新任总理尼尔森他是非常气愤的，他是这样回应川普，他说美国你是得不到格陵兰的。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想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总统川普要扩大国家的版图，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呢？这个拿下格陵兰岛是不是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的话，这是一种远见呢，还是一种侵略呢？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接下来介绍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 Hello 吴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好一段时间没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杨华莎小姐。 Hello 华莎姐你好。
哎，广瑜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我们先请这个吴兆峰先生好不好？这个川普总统上任没有多久之后他就马上先派了自己儿子去访问这个 Greenland 就是格陵兰岛，然后到现在上升到这个层级，就是副总统范斯也去当地访问，可见他想要把这个岛纳入美国的这个领土是有一定的这个决心的，否则不可能派这么多的人去格陵兰岛。那么川普表示说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有国家安全的考虑所以要把它纳入美国的领土的管辖权。来，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你的吴先生，吴兆峰先生，你支持川普总统要把这个格陵兰岛给收了的想法吗？您的看法？
我要先澄清一下，就是川普其实他并不是说真的要把这格陵兰岛放入美国联邦里面他是想要让美国能够掌控格陵兰岛这样子的一个实权，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格陵兰岛它的所在地呢，地理位置在北极圈，那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说这个美国啊、中国啊、俄国那个等等这些国家呢，他们一直要积极的去得到控制权的一个地带。那格陵兰岛呢，同时呢，他们自己本身呢，在这个民意方面呢，就是很希望能够从丹麦独立出去。那我们也知道说，格陵兰岛这个地方其实虽然土地非常非常大，但是人口非常稀少，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任何一个强权他要拿下格陵兰岛的话，就是像比方说俄罗斯这样入侵乌克兰的方式去拿下格陵兰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性，然后另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说在这个国际社会呢，现在目前不能够像俄罗斯啊中国这样子用侵略他人的方式，所以美国是希望能够跟格陵兰那边呢达成一个协议。那我们知道这次副总统范斯他去了格陵兰之后，他也主张什么？他主张说他们支持那格陵兰民众呢有自决权，他们希望他们取得独立之后呢能够跟美国达成伙伴关系。那我们知道说格陵兰那边的民意现在目前呢有84%的民意他们希望能够争取到独立建国，那就是脱离丹麦的统治之下，然后自己变成自己自主的一个地方，只要不牺牲他们自己本身的自身利益还有他们的生活品质。那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觉得说可以办到的地方。一方面范斯这次讲得很清楚，你格陵兰这些人民呢，你们被丹麦剥削，那丹麦没有好好照顾你们，如果你们变成我们的实权，我们掌控的那个范围之内的话，美国可以照顾你们，只要你们跟我们达成这个伙伴关系。所以呢，这次其实并不是说美国要把那个格陵兰变成美国的51州或等等这样，他们只是希望说能够 把格陵兰变成美国控制范围之内，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可以保护格陵兰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带给他们的很大的一些利益上面的那个提升。
OK， 好，来杨华莎小姐，你的看法呢？川普总统要拿下格陵兰岛，但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吴兆峰先生的讲法说，说我们美国不是要去占领这个地方，只是希望他们独立了以后跟我们有合作的关系。来，你的解读是什么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强求哈。
嗯，
如果说人家没有要求你来我们岛上来啊，他从1月20号当了总统之后就想一统天下，那么大笔一挥，希望所有全世界的加拿大的这个甚至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希望都是在他美国的保护之下。你跟各个国家做朋友可以啊，非常好啊，但是这不是这种做法呀。而且人家这个人家一直呢没有说邀请你去啊，他派了要派的这个万斯的这个就这个副总统派他的他的太太哈，希望他太太来做一个这个外交，那么到那边呢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人家这个狗拉这个雪橇的这个活动根本就没有邀请他这个副总统的太太来，那个为什么你就非要去呢？所以他这次他这个做法，尤其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这个做法呢是非常的这个粗暴，这个整个的程序呢是完全错误的，没有说先说我要到你家来，然后呢就说你一定要是跟着我的，对吧？这是不可能的。
OK， 好。好，来打住一下，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杨华莎小姐的讲法，就是说第一，这个美国在做强求的事情，还有美国在做粗暴的事情，第三个，没有邀请你来，你来干嘛？所以这基本上还看不清楚吗？这个总统一直就是总统川普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格陵兰岛，拿下这个字号，你可以讲说要买要卖，或者是说要拥有他那边的自治权，就是看未来的解读。但是刚才杨小姐强调的是说已经开始在强求别人，在粗暴的对别人。来，你的看法。
首先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格陵兰的目前他们才经过一场选举而已嘛，哈。
嗯嗯，
那所以呢他们这次爆冷门胜出了这格陵兰民主党呢，他们是在大选中获得近30%的选票，所以不是过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呢，他们一直在找寻其他的友党来跟他们组成联合政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因为呢毕竟你只有30%，那这个哪些党要加入联合政府等等，这需要协商，这需要磋商。那当然格陵兰他们可以花他们的就是说他们格陵兰时间去好好做这样的事情，但对美国来讲呢，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个，他们看到的是更超然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跟俄国呢，他们在北极圈已经有很多的合作关系，这对美国来讲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国安的那个危险。而且川普讲过，他要拿下这个格陵兰的控制权呢，是为了什么？为了世界和平。我们讲到，就中国跟俄国呢，过去在这个北极上面执行这个什么海上联合军演，去年呢执行了海警联合巡航，还有战略轰炸机的空中演训，这些都是对美国有备而来的，也是针对美国的霸权。所以呢，对美国来讲，他们看到的是说，中国跟俄国他们在那边已经准备好拿下北极圈的控制权了，他们已经开始做联合军演了，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些多方的合作。虽然说中国一直表示说他没有这样子野心等等，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这样子的做法呢，很的确是对美国的霸权而来。所以格陵兰的地方呢，如果说他们这边没有办法做掌控的话，没有办法做那个妥善的控制的话呢，对美国来讲呢，他们再迈一步可能就迟，可能太迟了。所以这次范斯过去到格陵兰去，一方面是访问他们自己美军的基地，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今天美国一架飞机带着副国家元首去格陵兰，当然是经过丹麦他们那边的核准啊，不，另外一个国家不可能 开一架飞机到另外一个国家的领空，然后不让他们知道。所以今天的确范斯或许没有得到邀请，因为格陵兰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组成联合政府，但是呢范斯他去格陵兰是的确丹麦政府一定先知道，然后先核准他能够飞到那边去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格陵兰政府他们要这么的那个对这那么敏感。他们范斯今天去那边并不是为了要去拜访联合政府，而是要去那边表达他的诉求跟主张，也希望让格陵兰的居民了解说美国他们想要 offer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关系。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姚华沙小姐。刚才强调的一个部分哦，就是说，第一，我们美国在格陵兰岛那边，我们是有我们的军事基地哈，那个地方不小哈，那个军事基地，这个是在二战期间就已经在那边已经建设了这个驻军哦，美国军队的人口在那个岛上大概就这个统计数字有很多啊，但是人不少，大概有10000人吧。那现在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吴兆峰先生的讲法，就是说川普总统其实基本上他是对于未来来讲，可能觉得中国啦俄国啦可能都要在北极圈形成这个影响力，所以他已经预见了这个可能发生的未来，所以现在应该要先下手为强，维护美国的利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大国的博弈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战略的布局，当然是每个做这个领导人要注意的哈。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基地，难道说他因为有了基地他就可以想把这个地方能够占有，完全听他的吗？也说得好听，就是我来保护你，那么其他人来保护你都不行的，我来保护你，别人都是对你不好的，都是一股这种非常粗鲁的这种心态在全世界来做这件事情呀。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这个在这个丹麦的这个管辖有半个管辖权哈，因为这个大的格陵兰岛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岛，那么它是半自治的，他们的这个旧的政府也好，新的选出来的政府的头也好，他们都说了，我们自己会管理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你来这样子对待我们，非常的不尊重。这个呢，我想这个川普总统呢，他一直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啊。什么事情呢？觉得大笔一挥就一统天下了，让美国可以更伟大。但是当今的天下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在政治上面、经济方面，它是错综复杂的。那么它从文化上面来讲呢，那更是血脉相连。不要看是地球村，那么更是血脉相连相通的。你想要它一刀就把它切断，那是不可能的。那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歌曲，其中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抽刀断水水更流。我想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okay.
他一向都是这种气势来做的、
okay.
那他这么一下好像就把有些人就吓走了，这有些人就很高兴啊。我们就是希望美国来保护我们的。
嗯 ，OK， 来打住一下，我先进广告哈，待会我们再继续哈，因为川普总统想要这个拿下格陵兰岛的这个意图啊，基本上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考虑，就是说他会不会引起这个国际间的仇恨呢、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政府呢想要拿下这个格陵兰岛，也可以讲收购哈。那么当然就是扩大我国的这个影响范围嘛。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你认为总统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这个怎么讲，就是先知先觉的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在这个北极圈要让我们美国站稳脚步。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军队在那个在那个地方哦，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跟俄国都有兴趣，所以你认为我们美国是不是应该要先得这个抢到这个先机呢？还是你认为现在的这个做法可能会引起国际仇恨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华沙小姐，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来，我想接下来吴兆峰先生 我想请问你啊，刚才你也听到了杨华沙小姐的这个讲法，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现在一直向这个 Greenland 就是格陵兰岛一直强调说，哦，我来保护你。然后之前的时候川普总统也讲说我要买下这些地方。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有要怎么讲，就是扩大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让他的这个我们的势力范围能够增加到那个地方去。虽然那个地方现在不是我们的主权，未来怎么样也搞不太清楚哦。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不知道，但是川普总统已经讲了，就是100%一定要拿下。OK。我想请问你，这会不会引起国际仇恨，反而这事情可能要办砸了，你的看法呢？
我想应该不会引起所谓的国际仇恨，是在这个短期间呢很可能会造成这个格陵兰居民甚至丹麦的那个国民他们呢有一点不满，然后呢可能欧盟有一些那个国家呢肯定会觉得这样子做不太得体。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在这里的做法呢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是希望能够去实现世界和平跟国际安全。我们要知道格陵兰他们现在人口大概跟我们这边南加州的 Montreal Park 的城市差不多一样而已，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大的一个土地要去保护，怎么有办法去对抗俄罗斯跟中国呢？我们现在想看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面的军事来讲的话第二强权，那俄罗斯呢现在也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展现出来野蛮，然后呢毫不顾这个人命的这样子一面。所以呢面对这样的豺狼虎豹，美国当然必须要更强硬一点。那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退一步讲，Zelensky 他在俄乌战争里面是乌克兰的总统，他可能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呢是不会，或许不会让美国去在乌东地区驻军，但是现在三年之后了，会不会他会如果今当三年前美国如果 offer 他这样子的一个 deal， 说我去乌东那边去砸那边驻军的话，你会不会同意？我相信泽连斯基会同意的。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格陵兰，他们还没有被中俄那边侵略之前，还是没有办法侵袭之前，他们有没有感觉到这样子的国安危机？但是美国他们有最强大的情报单位，他们有最强大的军事机关，他们知道中国跟俄罗斯在做什么。他们从2023年开始就已经在做联合军演。现在俄罗斯他现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委员会里面呢，他是美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共同这样组织的委员会里面最被孤立的那个国家。所以呢，他现在急需要跟中国一起合作来那个竞争这个北极圈的控制权。所以美国知道他们的厉害，今天美国会来这样做、这样主张的，即使是有点失掉他大国的这样颜面，他也必须讲出来，因为国际的安全跟世界和平实在是太重要了。
OK， 好，来，接下来请这个杨华沙小姐。刚才你听到了就是吴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这个国际局势哦，总统需要有先知先觉哦，先要看得比较远哦，所以在自己的影响力方面，在这里兵家必争之地北极圈的地方，所以美国绝对不能够手软，而且我们在这里有非常大的一个驻军在这里，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他们能够站在我们这边，或者我们以后可以有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做法，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自从这个创的上任以来哈，接二连三的这个对加拿大要变成51省美国的，然后这个就没有这个Gulf of Mexico 就变成是 Gulf of America。 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好这个地球就是个美国地球啊，这别人呢别人存在的话，那么就是对安全有威胁。我们想想看， 这几个月来，每天每天都是 Trump 的新闻，他每天都要弄出来一个什么什么让人觉得非常担心的事情出来。格陵兰岛，你想要跟他们做朋友，你想要让他们跟你合作，你想要他听你的话，那么好，请问你做朋友是一个什么态度啊？那么为什么这格陵岛的居民大多数的人都说我不知道在这个特朗普想要什么，他不受欢迎的，就连刚上任的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他在社交媒体上也明确地表示了，要格陵兰岛这是不属于美国和其他任何人的，其未来将由本岛的居民自行决定。所以这个三个月来，他从1月20号上任的时候就发表了这个声明，这个川普就说要占领这个格兰岛。那么这几个月下来了，结果他的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粗暴，这个程序时间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对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么也影响了丹麦呀、啊，那丹麦也不赞成这些事情啊。这个丹麦也是 NATO 的一部分，也是 NATO 的一个成员国，所以你想 NATO 的这些国家他们难道不担心吗？所以川普这么一做，这个世界上还讲安全和和平吗？大家都要自危啊、
okay.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为什么要全部所有全世界的人都要听你的呢？而且这个手段是这么的粗暴呢？
OK，
这是一个大国外交嘛？
OK， 好，来打住一下，来这个吴兆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杨华沙小姐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对，我们是大国，但是问题是，这是大国外交吗？这是粗暴的方式吗？用这个方式，用粗暴的方式这样对吗？以及刚才你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副总统去的时候，然后他们这个格陵兰自治政府的新任总理也回应川普说，美国是得不到格陵兰的，所以这个双方你来我往，你的看法是什么？回应这个杨华沙小姐的看法好不好？认为觉得说大国应该要有大国的方法，不应该用最粗暴的方法，你认为？我们有粗暴吗？
我觉得这个我想要就引用一下这个前美国总统，算故美国总统雷根讲过的 peace through strength， 用实力来落实和平。那大国呢，他们基本上来讲，他们有的筹码就是实力，那他没有什么非常漂亮的话术，他们不需要，他们只要拿出实力出来呢，他们就可以让别的国家呢觉得说他们是合理的。今天中国跟俄国在北极圈所做的就是展现他们的实力。最近普丁他才讲到了，他说美国是认真想要拿到格陵兰的，而且呢莫斯科将会派更多的军事人员进驻北极来捍卫俄罗斯的区域利益。俄罗斯有因为美国想要得到格陵兰而示软吗？没有，他们是加派更多的军事人员去进驻北极，因为他也是大国。大国做法就是展现他的实力，所以今天美国如果在格陵兰上面呢，他并没有强硬的表示他的立场的话，那中国跟俄国就会慢慢的鲸吞蚕食这个北极圈的势力。所以呢，对美国来讲，他今天当然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和和平平的、友善的来谈有关和那个北极圈怎么样去治理，就像南极一样嘛。现在他们基本上全世界都同意，大家都不要用军事的那个意图呢去控制南极，但是北极圈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中国跟俄国他们展现出来的动作已经很清楚了，美国看得非常明白。而且我们去年意大利的外交部北约与安全战略办公室主任呢曾经讲过，他说中国积极的向北极发展，恐怕影响区域安全，还有牵动美国战略思维。很明显他讲对了，因为今年美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做法呢，导致他们现在在改变他们的战略思维。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的呢，美国在做的，他已经不是说没有大国思维，他们是有的，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他们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肌肉，所以美国必须要让他们了解美国的立场、okay.而不让他们误判这个局势。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儿呢我们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川普总统呢，他是想要拿下这个格陵兰岛的，扩大我们的影响范围，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总统呢，他想要拿下格陵兰岛啊，那么想要扩大国家的影响范围。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你认为身为一个总统，是不是需要有先知先觉的远见，然后来这个维护国家利益呢？你怎么看这个格陵兰岛的这件事情？你认为这是国家利益，还是他想要成为那种就是有国王的霸气想要做这些事情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杨华沙小姐。好，这个格陵兰岛呢，从川普总统上任大概没多久以后，他就讲说他想要买下它，然后呢，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还是有不断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个他派他儿子去了，在那边你好我好大家好哈。现在派的层级真的越来越高了，副总统都去了，副总统太太也去了。那么去了以后就不断的喊话，这个气氛你可以看得出来，总统好像势在必得的样子。不知道大家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美国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扩大势力范围，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总统需不需要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这种看法，然后带领的这个整个美国能够更强壮，还是你觉得说这样做必定会带来国际仇恨，以后问题还不少呢？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哦，
哎，是，请讲。喂，
我觉得这个川普现在有点处于这个梦幻状态，
处于什么？
最后想要这一换呀，这要了半天，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啊。他要这个，你想想啊，美国的今日不是二战结束以后的美国，
嗯，
美国现在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他自己都过得他妈憨，穷穷巴巴的，然后一天到晚找钱来还，都还不起。你想人家愿意跟你吗？跟你不是帮你还债的来吗？谁愿意跟那么穷鬼在一起啊？对不对啊？
Well, 国内有国内的事情，国外有国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空间嘛。你希望这个总统扩大国家的势力范围吗？还是不愿意？
他是在做梦，他办不到，没有人愿意，没有人愿意让他白白的就辞掉格陵兰岛。他敢出兵，说不定他妈欧洲就跟他干起来，苏联就跟他干起来，中国跟他干起来。
OK， 好，所以你认为他如果真的强硬做下去，会招来仇恨，会招来报复就是了。Well，OK， 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好，
喂，
你好，广玉你好，
好，
我是反对这种政策的，因为川普呢是没有权力扩大这个势力，
没有什么
啊，我是反对川普那个政策的，
因为
他现在做法等于霸权主义，等于
OK， 霸权主义你觉得不妥是吗？霸权主义，
对，没错。
好，谢谢你打电话进来，谢谢你。好，这个应该是讲广东话的，没关系，我欢迎你这个加入我们，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赵广义，你好，
好。
我个人我是赞成川普的想法，因为基本上基于科技的进步，还有全世界几个霸权中，包括俄罗斯。欧盟以及中国在一个快速加速器的一个科技之下，人与人距离的战略必须要改变，包括北极等等的地方是变成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域，所以呢，重新来衡量来看后面20年美国应该要如何成为一个在全世界有最影响力的国家，来考量这个事情。虽然短暂时间会引起某个程度的动荡， 但是这些地方都已经都在各个国家争取之中，并不是新的玩意，只是把明显的把它提出来而已。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没有讲不是没发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身为总统他需要有远见，而不是如果有一天被人家占走的时候，那你还说什么？那就是他的错了。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坚决反对，因为这是100%公开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在这种时候，你公开的这样非常无耻，你还成为什么世界领袖呢？所有的人，你最亲密的盟友都得反对你。我想问一下，如果苏联或者中国说我们要把格陵兰弄过来，你怎么想呢？是世界各国怎么反应呢？你肯定会骂街。为什么说川普这样说，很多国家就不敢出声呢？这太可笑了。格陵兰要弄过来，巴拿马也弄过来，什么加拿大也弄过来，他现在就比任何以前的帝国主义还要混蛋。
来，公共平台不骂人可以吗？你可以觉得说我不同意他，你就觉得做的这个政策是错的，没关系哈，我们不骂人哈，公开的频道，我再说一次哈，我有责任维护这个频道的这个干净，好不好？这是我的工作，好不好？我理解你生气了，我理解，我知道你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方法。Well， 你知道吗？帝国主义也罢，或者是国家的远见也罢，这个就是人民支不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如果人民支持，我想总统会做到底；如果人民不支持，这个事情也许会有回旋的空间。不过谢谢你，好不好？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我说呢，他的建议呢，他把那个名分先搞清楚，你是 protector， 是保护国。是什么宗主国，是 colony， 是属地，还是什么 commonwealth
都没讲呢？
就是你切身问名，到时候你像来个波多黎各一样，到时候就经过好多时候以后，哎，他有一天他台风来的时候，你接一次钱，接第二次我不给你钱，你是我联邦的一个。你以为看看美国跑到波多黎各去竞选了？这波多黎各到现在切身问名，他如果并到美国来，也变成像波多黎各一样，那值得吗
？OK， 我就问，就
他的名分搞清楚。
我先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你要做这个大汉，你第一要有财力，第二你要给人家一个相当的名分，归属你，他只有权益，
okay.
没有变成一个负担
，OK，
啊，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累赘
，OK，
变成一个奴隶
，OK， 好理解。所以你觉得总统要做这个事情，要给人家一个名分，而不是那种切身为民的，就像波多黎各一样。好像是美国的属地，又好像不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这个救援好像都没有去那里。你觉得这个对这个格陵兰岛好像并不公平的感觉。好，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一再表示我对川普的国内政策支持，国际政策反对，这就是我的原因。就是说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这地方我看上了，对美国有利，我就得要。当然，所以这就是法西斯嘛。那这他，但是呢，他给自己下了一个伪装，就是说这是中国对全世界造成了威胁，所以我要去保护你们。
来，不止中国，不要只讲中国，是有两个中国跟俄国，好吧？好吧？
对啊，中国40年都没有跟人发动战争了，凭什么要赖在中国身上？
俄国还有俄国
抢啊！你要想抢，你就明说。他也倒是还，我觉得做强盗他到这点不错，他就说我要抢，那我加拿大我要，墨西哥我也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法西斯。
OK， 好，来。他说他要拿下，他没说用抢，好不好？抢是你说的，不管是要买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有讨论的空间，就是他其实模模糊糊的。你觉得是我们美国要付钱买吗？好像也没有。美国要跟他同盟吗？那又说要拿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解读的东西很多，你知道吗？好啦，谢谢你。所以你还是觉得说，有帝国主义的那种或者法西斯的那种手法，你觉得太过强硬。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啦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
嘿。
喂，
说。
我支持。
因为
我们美国有实力拿下格陵兰，那俄罗斯拿下乌克兰， 中国拿下台湾、琉球三家分天平分天下。
你是刚睡醒还是怎样？突然之间把中国的事情拿来讨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唐突啊？你是怎样看了小说还是怎样？我讨论我国好不好？那中国的事情那牵扯更远了，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广宇好。
好，
我支持川普的这个设想。
原因？
我觉得他很有远见。
哦，为什么？
美国。因为美国走到现在啊，21世纪快到中期了，
嗯，
国力正在逐步往下降，
嗯，
那你要想美国再次伟大，必须要把美国未来要占几个，提前要占好卡好点嘛，对不对？
嗯嗯嗯。
那随着这个地球变暖啊，
嗯，
和科技的发展，
嗯，
这个北极圈越来越重要嘛，
嗯嗯。
格陵兰为什么以前没人惦记，现在惦记呢？就是因为北极圈的冰开始融化了。
是是。
现在格陵兰岛这个北极航路啊，已经快要被开发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北极圈对于美国来说，它有极大的经济利益。
嗯。
第二个也有重要的军事利益。
OK。
那你不要，就别人去要。别人要了，那美国就会沦为二等国家。
嗯，
那美国要继续保持伟大，继续当老大哥的话，你必须要抢这个重要的机遇。
OK，嗯，
那你说川普是不是很有远见？
我 OK， 好理解。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对了，如果说带领国家要走向更大的话，当然这叫远见。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这个出手以后会被人家说，哇，你怎么那么粗暴？你强求我啊？你我好像这突然之间就是过去以后就是那种说不行，你就我家人了。人家要不要成你的家人？就是好像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个手法是稍微硬了一点，但是话又讲回来。这个时机这个部分你知道吗？这个如果你没有在很好的时机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个就是机不再来。就像你刚才讲的，那如果别人拿到了呢，那你还能说什么？那是不是川普就要摸摸鼻子说，哇，当年我做错了，我没有那么强硬的去要求。所以我理解，所以你认为当一个总统或一个领导人他需要有远见，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先拿到。 OK， 行，谢谢你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欸，我觉得这个川普是非常的有眼光的。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现在是逐渐的这个衰落，中国美国没有衰落，只不过是那个中国赶上来了。我们知道第三个国家，你看俄罗斯已经完全衰落下去了，整个欧洲其他的国家都衰落下去了，所以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时候。
来，格陵兰岛，来，格陵兰岛，请讲格陵兰岛，请。
对，是，所以我就觉得啊，你想。你想那个冠呐，啊，还有那个萨摩亚呀，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美国的这个领地嘛。
嗯，
你看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啊，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走线客，他们现在是瞄准了格陵兰呢，他们就觉得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一下子就可以并入到美国哎。这个川普一下子他卖这个500万的这个金卡，一旦卖出来的时候，那格陵兰人都觉得哇，我的身份就值500万呢。
来来来来，你。你是刚睡醒吗？我现在讲一句话 ，OK， 听我讲这句话，请问一下，你支不支持总统的做法？我们是民主国家，每一个选民会对总统要评分的 ，OK。我现在问你，请问你支不支持总统做这个事儿？
让这个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呀！哎呦，比加拿大、比俄罗斯还要大呀！这才是我们真是有幸活在这个时代里头呀！
哎，
啊，我们这个美国的身份啊，不仅是这个，我们从中国移民来啊，在这里有
来来打住打住打住啊！你从哪里来，跟这件事情无关，好不好？来打住一下，好不好？重点在这里 ，OK。这件事情做了以后，你认为总统是不是有远见，还是认为觉得说？他就是一个那种大王的态度，就是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你懂的意思吗？有些时候，远见跟这个怎么讲，就是帝国主义一线之隔，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是的，我个人是赞成川普的这个决定，或者是他的做法，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格陵兰。 他这个地方呢，上面住的是一些原住民啊，
嗯，
并不是那些真正那些丹麦的白种人嘛 ，OK，
嗯，
那他们现在问题就是，他们的确是在丹麦他们的体制下面，因为丹麦是个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的福利是很齐全的，
嗯哼
，OK，
嗯哼，
但是他们基础设施是很差的呀
，OK，
你知道，
okay.
他们住的啦、道路啦各方面都还是很差的，
嗯，
他们对丹麦政府呢也是颇有怨言的
，OK，
然后呢？我甚至于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在网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丹麦的居民听到说，哦，他们要变成，就是川普要把他们归为美国，他们口中大叫 McDonald's， 我们要吃 McDonald's，McDonald's，
OK，
他们并不是丹麦上面住的那些丹麦人啊、
OK，
那另外就是说呢，
好，
如果说我们美国的势力进去的格林兰岛一直都是几十年来都是我们美国人在保护、啊、花钱花带人啊这些啊，
我们在那里，
如果这样掌强权的话、你美国基地的那些几万个军人就可以拿下来，但是川普不会这样做的
OK，
他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美国不可能这样做
OK，
让他们投票嘛
OK， 好，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有人赞成我们美国就一定有反对，世界上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的话，那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哎，你好，
请讲。
哎，你好，
喂。
觉得我们总统应该有点远见啊。这从长远来说，以前帮着共产党打国民党，完了改革开放。把中国又扶持起来，这么一大的怪兽。
大哥，把中国放下好不好？我们谈川普好不好？川普跟中国共产党没啥关系。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要不要扩大我国的势力范围？你觉得呢？
这格林兰岛，我们可以有点智慧嘛？你把苏联、俄罗斯当时跟乌克兰打仗的都快打败了，你把他打败了，他还会占格林兰岛吗？他还有那心思去吗？对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觉得你有点智慧嘛。
嗯 ，OK。
你强占人家国土，人肯定人现在你看欧盟这个都在反对你，你还这么做，你必然要考虑一下嘛。
OK。
现在中日韩现在人又弄自贸区，你这方面各方面。
Okay.
因为你都不考虑各方面，你就是到那说点狠话走了。那这样有意思吗？没有这么意思。
OK， 先强调哈，格陵兰岛有我们美国的驻军哦。那个时候是从二战开始，当初是围堵希特勒的那个驻军，在二战期间就在那里，然后很长的时间，里面有多少人？大概最多的时候10000多人，好不好？现在他有多少人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少于10000吧。所以一直从二战以来到现在，我们的驻军在那里都没有改变过，好不好？来，谢谢你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广瑜啊，你好。
你好。
我支持川普收复格陵兰。这一个地方和其他的海外属地不一样，波罗的海是没有自然资源的，而格陵兰岛是有强大的自然资源，牵扯到北极那一片土地。我觉得川普就是一个叫做雄才大略，看得很远，他为美国今后的发展啊提供一个潜力，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开发，也有军事这个的帮助等等。
OK，
只是说现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不一定要用军事上，他可以去收买，也可以去引诱当地的居民自觉。
我了解，
美国。
我的意思说，你认为我们美国是不是应该要扩大势力？你知道吗？扩大势力范围应该是吧？
对。
好，谢谢，了解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要扩大影响的这个势力范围是到格陵兰岛，你觉得呢？这叫远见还是粗暴？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你好，广云。
嘿，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必要了，因为那个本身美军就在那有驻兵啊。
嗯。
对，然后没有其他国家，第二个国家在那有驻军啊，只有美国。美国其实一直在保护着。
嗯。
所以也没有必要去说完全就说要吞并格陵兰。
嗯。
再说，它也是属于那个，丹麦的一个领土吧。
嗯。
是，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这样做，反而就是给北约的这种关系造成一些不好。对他，川普他是有这种有，他是想做帝王，他是想做这种霸气的这个到处去，叫什么叫什么个攻土那个掠土啊什么之类的，
攻城略地。
对，攻城略地，对，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对，是，但是没有必要啊，对格陵兰也没必要，对。
Okay.
对加拿大也没必要，也不可能会去成为第五十一个州啊。
Okay.
对，所以我就觉得，
好，
你这种想法可能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没有必要去这样去走。
好，谢谢。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喽，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呢，我们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总结。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杨华莎小姐，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来，我们先请这个吴兆峰先生40秒，谢谢你。
哦，那个川普对格陵兰的主张呢，并非来自领土扩充的野心了，而是为了落实世界和平。一个土地面积比澳洲还要大的格陵兰呢，只有不到6万人，加上丹麦也不超过600万人口。这样的地方如果被中国和俄国这些大国入侵或掌控的话，拿下四分之三的北极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美国副总统已经表示支持格陵兰独立，想争取的是格陵兰人同意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最后希望就是让美国照顾格陵兰的安全、福利及自决权，或许像跟马绍尔群岛的关系一样，同时也让中国、俄国等强权明白美国维护国际安全的决心。
OK， 好，谢谢。来，我们最后40秒的时间，请这个杨华莎小姐，请您做总结。
我觉得这一次啊，在外交上面做得非常的糟糕。他1月20号公开宣布要买，那么马上就派了儿子呢到那儿去谈生意，大概是没什么好的结果。所以3月份呢，就说派副总统的这个太太去，结果人家呢根本就说我没有邀请你来。好，这个3月底呢，干脆霸王硬上弓，人家不欢迎他到那边去。所以呢，他只有到这个空军基地自己的基地那里去了一趟，所以他这种粗暴的做法呢，在外交上是值得警惕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大国的这个战略，有你大国的战略的思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如何去进行，能够达到目的，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杨华莎小姐以及吴兆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两位特别来宾咯，谢谢，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